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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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好。好，我们来看哈，我们上次谈到这个49页啊，49页有谈到说如何施末世一切众生无畏道言，令彼众生得成圣道，这是普觉菩萨所请问的哈。那我们有谈到如何依止善知识，如何寻求善知识。那什么叫善知识？我们上次也提到，当然这个善知识也可以不同的标准啊。不过我们现在是依的求缘觉，当然就是必须要有相应缘觉的这个角度来依止善知识。所以每个人的因缘也不一样，每个人的福德也不大一样。以我们来讲，我们自己本身就像我们之前所说，佛有全然的慈悲跟智慧，但你未必能摄受佛全部的加持，因为你只能用你的众生见，你的心量去认知佛全能给你的。就是说为什么众生在同样面对佛的时候每个人受益不同，其实这不但这因为不是佛本身有差异，佛的慈悲跟善巧是没有保留的，但面对众生，众生自己的分别心其实有关系的啊。自己有什么样的智慧，自己有什么样的因缘，能得成就多少善法因缘，这跟自己也有关系。所以有些具有全德的善知识，对你来讲只能看到几分你能感受到的那几分的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们找不到善知识，那有时候我们看到为什么找不到善知识，因为你本身具足追求以善知识相处的相处之道，或是依止善知识那个求道的一些应该有的心理准备。那所以说一般人就算你面对到不同的善知识，同样一个善知识，每个人所感受的会不一样，所学的不一样。当然客观来讲善知识有善知识的因缘，但主观上来讲其实跟你自己所能领纳的也有很大的影响。好，所以有的人一直在有的人是从此处去望他处觉得他处善知识非常好，那当他现在为什么他在他内心里面生慢，那因为他生慢的时候善知识在他眼前里面，他不容易观察到他的德。所以最近刚好谈完一教经啊，那一教经里面其实我有谈到类似这个道理，其实善知识在哪里，在我们周边里面任何一个人啊都可能是你的善知识，只要你能在他身上找到一份你所没有的德，甚至就算你有他也有，也都是互相滋润善法的一个善知识。但当你慢心相应的时候，善知识都不见了。所以有的人他好于引外善知识来比现在的善知识，那他的用意呢，他就会慢，他不能信受眼前善知识，所以他就引外善知识来比现在善知识。结果当他又到了另外一个善知识的时候，他又引别的善知识来比这个善知识，结果到最后他的善知识始终存在在虚无缥缈之间， 他没办法真正的有善知识。好，那所以这个问题在哪里？一个人具有某份的德，就是说不要说全份德，有少分的这么因缘，就是说你有少分的戒德，你就容易去欣赏那愿守全分戒的这个善知识。你能知道，你稍微修禅定，知道禅定难，所以你也知道人家修禅定的善知识的这个德。你有布施，你有慈悲，你有种种一切法，你有这些少分因缘，你才能看到这一份因缘的善知识。你如果没有缘觉的基础，没有这份大圣根性，你能碰到缘觉的菩萨善知识吗？不行，没那个因缘。你可能会用你的声闻根性、声闻角度，就如我们前面稍微谈了，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好，他说不着声闻缘觉境界，虽现尘劳，心恒清净。那你会不会接受这样的一个菩萨？不容易的，因为你不容易完全依法不依人。你可能着于声闻的清净相，而不知道菩萨应该菩萨的内在更清净的那一份相，你不容易看到。是，所以你会不会依止？这就之前我们谈到那个例子一样啊，就两位比丘从深山里面下来，那去亲近善知识，看到那个菩萨，房间竟然有女人，他当然就很不满了。可是后来有一个听这个菩萨说法正果，后来他鼓励另外一个说，他不进来的，因为他觉得那这个太离谱了，这个因缘呐、这个人不清净，所以他不愿意射手。经过那一个已经正果的跟他开示说，你但依法就好，结果他一闻法还是怎么样，还是正果。他有接引众生的善巧，你声闻当然不是说声闻都没有，但就以依法你实质受益了，你必须要具有这样求法的善巧跟智慧，你才有善知识可找，对，才有真正的善知识可依。所以有的人有这一份量，有这一份心，他远以任何一个众生处啊，他都能看到可依可寻可求可学的道。那见这个地方学这个地方，完全是站在一种非常柔软开放的心情来依止善知识。好，结果有时候是怎么样，其实他本身如果就一般世俗来讲，他本身的德，或是我们不要我们把它笼统的谈，有些人啊真的是那种上根性、他本身比他跟他学的人德还高，但他还能看他学他所没有的，就是我们讲的不耻下问。这就是会修学的人不耻下问。好，那所以说我们前面讲到这个善知识他里面讲说你必须要能怎么样，当求一切正知见人心不住相，你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原则，有这样的认知，你才知道怎么样的善知识才是你现在要寻求圆觉的这个才是你真正的善知识，或者你不容易找到。好，那接着就谈49页的倒数第二行善男子，比善知识所证妙法，因离是病。好，比善知识也就是你自己也应该认知，比善知识乃至为人善知识应该具足这四种德，是不是？这才叫善知识，比善知识就是善知识的条件。好，那我们现在我们上次不是讲吗，在讲谈空法的时候我们都可以谈，但你必须要把这些经典的道理拿来检证，到底在这个道理上你有没有这种病有没有这种病，因为你必须要有个标准。假如众生说法，那么某某善知识说法他有没有落此四病，我知道啊，背经典 讲讲几个空来空去的，难道就是善知识？不是。但你知道依止它，甚至我们会容易产生什么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怎么讲？你即便你啊，再讲，以即啊为正为自清净，犹未能尽我相根本。这个我相并没有尽，所以你可以应用一切外法来庄严你内在的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并没有离开。这就是你要能抉择的，也就是说他的法并没有实际上，他所说的法其实背后隐藏的一个根源的执着，乃至他是跟他的烦恼相应的啊，他是烦恼相应的。那包括我们自己在修学的当中，是不是我常讲的就是你看是舍掉所有，但却有一个根本不动的根本烦恼，这个却是你最后的执着。这里面有什么？这个从他的作为跟他所表现出来，他所说出来的，你会发觉这中间有一种相关联性，有一个关联性，就是我虽能啊，因为你我讲照见的道德，照见的道德都还不一定做得到，如果照见不到的，你能做得到？不可能。那当我们在行持一切修行的时候，却有一个本质的执着，这个本质的执着你可以讲到很多，你可以用很多包装，你可以用很多语词，有时候还不是故意你包装，还是你真的自己执着。比如说我们舍掉一切法，但留真如，我们舍掉一切法，体证一切法，但留圆觉，我们舍一切法，但留圆觉，是不是就在这四个病里面？那如果你有所执，这个执根本就是一个生死，是不是？就是一个生死。那这个生死不但是一个见，还是一个爱着。因为我们本身这个见，它直接影响到是你的烦恼。像比如说我们见道者，见到位之后还要修出国，出国以后还要二国、三国、四国，他才真正解脱。见道者都还要陆续啊，如果连道都未见，你有没有欲界、色界、无色界的烦恼？有。所以我们啊，也有些根本的地方，你要是没有见得很清楚，你是不是会容易在这里啊，吝生爱着？这个爱着，你看啊，当我只是观念，我只是观念说啊，一空为实有，有没有？因为我听过很多学者在谈这个东西，他认为怎么样？他认为唯识里面讲的圣意有是真的有。他说说空不究竟，要说有才究竟。好，你要知道这个有，虽然只是一个观念上的有，但它可以是因为以这个所缘一生爱着。所以是观念而已啊，但这个观念却是他所心相系于这个地方的一个观念，因为他整个修行会以倒归在那个地方为最后依止处。那有没有爱着？有。就像三界，就三界到无色界里面，他后来有没有依止到一个他可爱着的地方？有啊，他认为他是究竟处。因为他的认知生这个法，因为万法唯心嘛，所以他内心升起这样的法，虽然是观念，但这个法就形成一个固着，就一个固着。因为我们说那是一个观念，请问世间法哪一个不是因为观念而来的？哪一个不是心所变现出来的？是啊，所以心变现出来的世间让你爱着，包括你所生的观念会不会让你爱着？会。所以当观念不能很清楚的时候，你能不能彻底解脱烦恼？不可能。为什么？这个观念本身就形成一个迷幻的网， 让你在这里生爱着。所以还是无明行事，明色六度出错爱起有生老死。从一开始有没有？没有。但这个无明竟然让你生死。好，这个问题就在这里。所以我们回头来谈，假如你依止的善知识里面，他所说法在表象上是合法，但背后隐藏的一个根本执着，会不会带着你轮回？会，会不会？所以在这条修行路里面，是不是充满危机？是哦。到底是不是善知识？你还真的难断呢。你自己本身在法上能很清楚的话，吃饭睡觉皆回向菩提。但你如果不了解道理的话，就算我跟你讲甚深空义，你依然轮回，不是吗？你的甚深空义是语言原始的语言的，但在我谈甚深空义里面，但在这种言论当中建立你，给你一个可爱境，你心就系在那里，那个可爱境就让你在三界里面继续轮回。它不是真实其灭义，它不是真实圆觉，是不是？你可能不知道，你就要这样修下去。好，所以后面这个很重要。好，他说云何施病？医者作病，若复有人作如是言，我以本心作种种行。好，这个上次我们才谈到这里，欲求圆觉，彼圆觉性非作得故，说明为病。啊，这个有意思了。这个如果细看的话，那我们要修什么？如果修行不是做来的，那我们修什么？那我们怎么确定我们这个在六度万行，我们怎么要修持戒、修定、修慧？为什么？那意义又在哪里？如果顺着我们前面都快结束了啊，圆觉经都快结束了，照理讲应该也要证得圆觉的啊。请问，如果不是做的，那我们为什么来这里？你能不能找出意义来？你如果认为这样做这叫精进的话，那你又如何解释这句话？显然冲突啊，是不是？那到底它是怎么样？前面不是有一句话吗？如果我们如果能很仔细的啊，我们不是有以患止患嘛，是不是啊？这个在前面啊，眼离患啊，这里面包括那个诸患啊，这个就前面都已经谈了啊，心如患啊，你看。知患即离，不作方便；离患即觉，亦无见识。啊，这个在第七页里面有谈到。啊，像前面这里面所谈的这些哈，你看，还有第五页，云何以患还修于患？啊，若诸患性一切尽灭，则无有心，谁为修行？云何复说修行如患？你看，这个当初在请教的时候，这个在普贤菩萨就问说：“云何以患？”他说：“若比众生知如患者，身心亦患，云何以患还修以患？”对不对？很有意思啊，就是这里。所以你修什么？以患止患啊？那要不要止？要，因为你还在患中。那当你以患止患，止到最后，你会不会有所修、有所证、有所得？没有，无智亦无得。所以当我们在修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核心的标准在里面啊？因为对一个根性未具足的，我们会跟他讲不了义、不了义。可是当你了解的时候，你修的时候，你会不会否定那个如患生命的真实？你不会。但你会不会执着实有真实生死？不会。那我现在为什么要以患止患？因为我在患中，道理我虽懂，但我生死未解了。啊，就像那个《一教经》里面啊，啊，如果已经于四圣地 决定无疑的人啊，他见到佛入涅槃还会有忧伤，但如果所做一半的不会。那这里面谈是什么？道理虽懂，能不能放下爱着？还没有，但会还会啊？能不能因为了解道理，他容易入？但是不是全部放下？没有，因为一教经到最后问说：“哎，我就跟他讲说，有什么疑问啊？对师弟有什么疑问啊？有的话赶快问啊，我赶快为你们解决啊！”但其实，在座的每一个一师弟，你都已经稳定了。那稳定的时候，佛还叫教戒，为什么？因为毕竟有些是未尚未成班者，他还会忧伤，所以佛才跟他讲，就说，就算再长的生命，终究会离散。啊，自责离开他这个罪恶之身，业力所成身，哪有不高兴的事啊？为何要忧伤呢？就讲出这个话。那不过我们从这里得到的启发是什么？道理虽懂。会不会哀伤？会啊。这时候是不是要以患止患？那当你不断在修，修到最后所做一半的时候，他就看到佛走了，就是一何即哉，他就这样而已，他也不会忧伤。为什么？死无生死，他不会觉得佛入涅槃是死的，他没有这种想法。为什么？佛超越生死，咋会死啊？所以他不会哀伤。好，我们会好。所以我们现在，如果我们要讲说，如果你是具有圆觉根性的人，你在做一切法的时候，应该是不是我们讲说回向菩提？什么叫回向菩提？般若相应，不是吗？是不是叫般若相应？要啊。否则当我们了解圆觉的道理，了解般若的道理的时候，而且我们所修的都还是染着而掉入这个生死的过程，你不是一个真修行者 啊你不是一个如法弟子啊。为什么？你没有依教奉行，你没有将这个道理完全透在你的修行处，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修行到啥？我们所有做其实无非是什么？我们所有的做其实无非就是以患止患，我们要对峙的是那一份颠倒。好，那我们现在接着看啊。二者认病，若复有人作如是言：我等今则不断生死，不求涅槃，涅槃生死无起灭念啊啊！任彼一切随诸法性啊，欲求圆觉，彼圆觉性非任有故啊，说明为病啊。啊，怎么讲？前面不该做，这样后头变成，那我就不做。那不做变成认病，认病的意思就是我认随他。甚至有人到修学佛法，修到最后变成说随顺自然。那是我们常讲的，就是饭来张口。是不是有很多修禅的人走到这个上？啊，困来眠，患来张口，患来死，困来眠，认病。那可是禅宗禅师又这么说，那到底应该怎么办？话都没错啊，是你理解错啊。怎么个认呢？你看他讲说，我今则不断生死，不求涅槃，因为涅槃生死无起灭故，没有生命。任彼一切随诸法性，有没有道理？随诸法性是不是没错啊？我们也常这样讲的。但你们有没有错在哪里？你们错在，你认为错在哪里？好，因为这个我所以说这个四个法拿出来来检证我们对于空的道理的理不理解恰不恰当，非常好用。好，你说我都不求，我依一切处不起念，我随处因缘，好像对啊，是不是？好，你看，任彼一切随诸法性，欲求圆觉，彼圆觉性非任有故啊，说明为病。
认什么？
我们其实你看啊，他这个认病的时候认什么？你看啊，说我等今则不断生死，不求涅槃。但这里面有没有认的值？有没有随？随什么？即便他把它用成空，但有没有有法？他说顺着一个法性，对不对？他说任彼一切随诸法性，就是这个问题。随诸法性要有法性啊。他只是用更高的一层去把下层的生死涅槃把它打掉，但它里面有一个叫做法性自然。这个法性自然，我无所作为，随诸法性，是不是有所著作？有啊，注意什么？注意他所说的法性。这个法性是在他不敢，你看啊，我们现在来讲，在佛法里面，你对有一个东西，因为你不在你的内心里面，智慧里面，你不认取它为一个实有，所以你就用一个笼统的态度把它定为叫做法性。我们讲法性什么？我们这个法性本来极静，这个意思不是有一个叫做本来极静，不要以为有一个叫极静相啊、哦，这个很忌讳啊，你不要以为我在随顺极静哦，我不是在随顺空性哦，无空性可随哦，没有空性可随哦。我们想想，随着空性，对不对？意是假名哦。那你讲的空性什么？所以大家是不是应该在这里？那空性什么？假如你现在还不能，因为如果能直下误入，那恭喜啊！如果不是啊，因为这个也不是几句话你就能，这有的我们算哪根葱？过去祖师大德讲了老半天，下面没开悟，我讲几句话你们就开悟，那我是趁运来的，我的幻光如来的，哎，那我当然没这种厉害。所以我现在讲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一时化解，这样也不是，那样不是，你好好用心，你不要急着找答案。好，你不要在某，我上次讲，不要在某段路里面找到答案就认为你还要前后文。因为当你讲不是作病，是作病的时候，你就会跳入认病。你要跳离认病的时候，你就跑到作病。那既不作又不认，到底是什么？参，就去参，是这样。好，那空性是什么？我当心随顺空性嘛。那空性是什么？什么？你能不能随顺空性？可以啊，我语言可以照样讲啊，我可以讲我讲无我，这个经典讲我讲我讲无我都没问题啊。但如果我讲的空性，你也提一个空性，那我的空性是一个语言假施设，那你内心去认为实有空性，我的随空性跟你的随空性，那可差多了。因为你的空性实有偏执，其实是生灭造作法。我的空性是从你诸法自性本来极静处而说的，这个极静不是另起极静相方名极静，若有，那在一教经都有说了，一动不动不随转了，动跟不动都不随，散乱跟极静都不落入的。那我们都要知道说，我们不要执着，执着的会散乱。那我现在就是我不执着，是不是有另外一个极境？是不是？那请问极境是不是散乱？是哦。为什么？你被极境相所动。注意，是不是？就像我常讲的，我不喜欢吃很浓的味道，但我喜欢吃淡的味道。 我偏吃淡的，你吃浓的，所以我比较淡薄寡欲。谁说的？两个味道都很浓啊，都是嗜好，都是嗜好。一个是爱浓的，一个爱淡的，就这样而已。两个都是偏执。那什么叫真正的淡味？浓来浓，浓吃；淡来淡吃，管它什么味道，随便吃吃，赶快用功，这瞧这淡薄了。啊，会挑一定要淡味道的，呵呵，那很浓哦，是不是这样？你所以说偏执极尽，极尽你执着极尽相，被极尽所动摇你的心，那不叫散乱吗？的确是利润也这么说的，是一样的道理。所以认病是不是有一个认什么？认彼界随诸法性，什么法性？他另有安立法性，他用一个比较高的基于高的法性意，把生死涅槃的差异给打掉，他叫法性。但他虽超越了生死涅槃的对立的时候，那有没有更另有一个叫法性意随他？随认。所以这时候认到最后也会出问题的。什么认？就是我们经常讲认说我们一切随缘，那随缘倒会出一点叫，那既然随缘，我还为什么要做什么好事坏事的？是不是就会有这种问题？是吧？就是说如果一切都叫随缘的话，那我为什么佛跟我讲诸恶莫作，众善奉行，那不就随缘就好吗？善恶无自性呢、啊？会不会这样？这就认病。所以一旦产生认病，会怎么样？很容易产生波无因果，会产生断灭见。为什么？他不知道说诸法虽无自性，但因果有差别，所以他不会积极的从眼前如幻如化的身心去对治那个如幻如化的烦恼，他不会积极。这时候他来很多的这种该以缘起处去尊重去面对的这一份心，它不容易去产生出来，就会出这种问题的。三者子病，若复有人作如是言，我今自心永习诸念，好，他用子的永习诸念，得一切性即然平等，欲求圆觉，彼圆觉性非子何故？说明为病。好，这个圆觉性啊，不是用你指下来，指什么？我自心永习诸念，我一概不起诸念。好，意义停止这个诸念啊，就是我指，像比如说我们经常用一种造作心啊，任何念起不要作为。我以不作为为我方法，以不作为顺应法性。为什么一切法皆不动作？我变成摆，就是一个是认，认的意思就是说该怎么样，叫他认为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就是说该动就动，该静的静，因为一切法性平等。好，这是一个认病。那止病是怎么样？一切造作皆不起心动念，就是这个。他就给你指下来，就用指。认病是什么？我没有特意指，但因为我一切都平等，一切都是处处行住坐卧皆是道啊，贪嗔痴亦是道，该贪则贪，贪非贪都一样，就这样了，就认。但止病的人是什么？凡一切贪不贪皆停止，一切念皆止。他认为怎么样？我今自心永习诸念，得一切性即然平等。他用这个念头，他把它记止下来，停止一切念。他现在想要求圆觉，可是圆觉不是这样啊。圆觉我们怎么去止？如果有止的话，就是说，我今自心永习诸念，但请问诸念需要你习吗？ 佛陀有没有停止诸念呢？佛陀证得究竟圆觉的时候，还不是众多念啊？我们四种事转世成智的时候，有没有转成无事无智？不是啊，转成智哦。智有没有分别？分别啊。所以佛为我们说种种法，有没有分别？有啊，而且还分得很清楚啊。为什么？那你如果说止息一切，那佛是不是没有止息？佛止息啊。那说我要不要止息诸念？如果念本身无自性，我为什么要止？是我什么样子？我不需要止啊。我不常这样，电视在演，如果你不执着，你为了怕看电视执着，说把电视关起来，把电视丢掉，不对吧？你只要知道他假的，他演他的，跟你有什么关系？不是这样吗？是一样的道理。你根本不需要去灭他，为什么？知道他假了，好，所以无不会止。再过来，是则灭病。若悟有人作如是言，我今永断一切烦恼，身心毕竟空无所有，何况根尘虚妄境界，一切永寂。欲求圆觉，彼圆觉性性啊，性非吉相啊，吉相故，说明为病。好，我现在就我今永断一切烦恼，这叫灭。一个执，一个灭，这两个比较容易靠近。执我是停止，灭我是让它无。对，我今天就是一切得一切性极然平等，是前面讲的，我永习诸念，以便期待得一切性极然平等。可是当你是用一个执的方法的时候，执是怎么样？执是生灭法，有有为法，如何得无为法？假如你的有为无为是这样分开的话，如何从有为法得无为法？有没有可能？不可能。那如果你把有为法无为法是这样分开，那不可能。你必须要知道什么？有为法，有为法自性，自性空，所以有为法有没有离它体性无为？它没有离开啊。所以这个执变成是特意去指它，变成是用造作之心分别两端，然后到希望透过有为法去得无为法。那这个断呢，断也是另外一个手段，他说他要前面是指这个后面断，他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手法，他把他一切烦恼给断尽，身心，你看我今永断一切烦恼，身心毕竟空无所有。但就像中论里面谈了，烦恼可不可得？不可得，无苦集灭道，你断什么？所以我们在造作的时候，在断的时候是断什么？断无所断。所以这断变成一个假名的断，非真实断。所以如果你有一法，我必须灭之，然后以得即灭、哦、空无所有啊，你看，何况根尘虚妄境界，一切永寂。为什么？我因为将一切烦恼给断除。那这个断除啊，其实又掉入另外一个循环。为什么？你这个断本身是在生灭的，这个断是不是另外一个生命？是啊，好。所以当你在起灭想的时候，若法就是中论里面讲，若法不生，何来灭？所以你必须要守得很稳，你才不至于掉到一边。若法本不生， 何来灭？那你所灭，你看啊，所以我们要灭的时候必须要产生什么问题？当我要灭一个东西的时候，我还真必须要让它先生呢，这很有意思哦。我们现在很多在修习上就出现问题啊，我为了要灭这个烦恼，所以我先让这个烦恼先存在，这个烦恼存在以后我再来灭它，所以很辛苦啊。我们现在修行也是这样，要修很多行，就非得把一些有的人为了要达到满足他的修行的那种幻想啊，他把自己的生活规划的这样琐琐碎碎的啊，然后就必须要这样，要远离哪些，要如何如何，把很多东西挡在外面。那本来没事，大家本来没挂碍，被你说的都开始挂碍，先把挂碍建立起来，然后再远离挂碍啊，是吧？本来没事的，结果因为你要修某种行，必须要把它拉到敌人，结果发觉没敌人怎么办？那把敌人找起来，我们再来断敌人，杀敌人，就出现这种问题了。所以有些修行啊，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有没有这个问题？你为什么不当下一对诸法做真实的观照，而为什么在这种纠结当中塑造了很多的与佛法不相干的修行，而困惑这一生，穷极一生，极为勤苦，没用啊。你在做幻想的修行，你在幻想很多的修行，然后这里面幻想很多烦恼，要断很多烦恼，却不知道烦恼就在你现在要能断的心，这里面就是烦恼。当你起一个心想要去断烦恼的时候，你就已经出一个很大的问题了。我们不是不断烦恼，我们在语言上都可以讲，乃至在认知上都，我们都讲断烦恼，但我们知道我们要断的烦恼是什么，我们才能真断烦恼，是不是？我们也可以跟你讲说，我们要在梦中里面，我们要断烦恼，好，我们要断烦恼。但我们后来我们也知道，所谓断烦恼，无非就是让你醒来，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整个修行的是配合在这个道理上，好，所以。当你不能认知道理，而一直在做颠倒的妄想的修行，你为什么不起个行觉悟？这个觉悟本身才叫断烦恼啊！那你不了解这个道理而起断烦恼之心，是不是增长烦恼？这就是现在最大问题了。所以修行修得很苦啊！为什么？没事还要找很多事来做，找很多事情才做的，找很多事来，那做的很多以后，我这样才安心，我叫精进。对的，世间人会赞叹你精进，而你也听到人家赞叹你精进，你也蛮高兴的。可是实际上在佛法里面，你是懈怠、愚痴、无知，不是吗？从头到尾都跟佛法无关，你在满足你的修行幻想而已。是，所以为什么有些人啊，刚开始心学吧，修得非常紧，非常猛啊，修得很苦。但为什么像越来那些老禅师，越修越解脱，越简单，掌握到要领了？只有你自己苦你自己呀、啊，你如何顺应这个道理，掌握核心的道理？你要不要特意做什么？我们做也不做，这里面整个四个法里面啊，你必须要四个同时照顾得很清楚，这时候你就比较能掌握到，我要不要做，我亦可做，那我所认，我做是做在何处，我认认在何处，是不是我们这个四病可以转为四个法？可不可以？都可以，它可以是四个病，但可以是四个法，但我不会误解它。我做的时候是以患止患，我勤修诸善法， 以降伏什么颠倒妄想，是不是？我有如是颠倒妄想的梦，我当勤精进啊，啊，以精进以戒定慧的修持啊，我这个做没问题啊。但我这个勤精进的戒定慧的戒精神、定慧的言出精神，我都会以圆觉的道理跟他配合。这个做对不对？对。认可不可认？认啊。认什么？认以你的智慧觉照，而不是另起妄想的妄认。认这一个颠倒法，认你的错误之见，认你的起心做动念，不是。我可以认啊。认什么？我在一切，我们就是不在天台嘛，立言对境修止观，立缘，立所有缘，不是认吗？但我在立这个缘的时候，都能以什么能观察这个法性。所以这个认就认在何处啊？我在认这个病的认这个法，我不是认这个病，我不是在顺应一个我妄想出来的一个缘觉体系。我这个认是什么？随意一切处，皆不离法性思维，这个才叫认啊。当我另外所谓的认是有一个能所相应的认法的时候，这个认本身是被颠倒，是。那我现在为了要随住我现在所知的法，我是不是也要有观察，就是法语是不是平等？因为 我知道一切法平等，所以我就不会产生额外的区隔跟对立。这时候是不是有认的意思？但这个认的意思来自于是对法的完全平等，这个平等的观察。我知道你这个认法是不是有所，你这个认法是不是虽表示为认，其实认在自己的妄想里面，不是真的认顺应这个法性。我讲的是那个真法性，因为我们现在我这样一直提啊，如果你本身比较对这个思维比较还不是很纯熟啊，你很难把我的话分出不同层次哦，分不出来。好，我们要认就是认这个法性，不是我这个认必须要你真了解这个缘觉的，也就是说我刚才我讲的顺应你一切以智慧觉照缘觉。重点是缘觉，不是有一法让你认，是时时以缘觉智慧观一切法性。这时候我在一切法认的意思就变成无区别心了。注意，认最主要是无区别，所以他这里面讲到不求不断生死，不求涅槃，变成生死涅槃在这里是平等的。但这个平等不能用一个更高的原则去把它打平，而是从法性处真实平等，这时候才叫认。好，止可不可以止？止，止什么？若有能止所止，此止反而为动。但我止在何处？我哇，同样是顺应法性的止。若法本不生灭，我何起生灭？我止于我此生灭之心。你看，所以说我自心永习诸念，为什么？念死不可得，我为什么要住？我有念止念，还是无念止念？有念止念何来止啊？无念止念谁止念啊？既是无念，何来止啊？哎，这才叫做止念，知道吗？哼，没听到啊？不容易啊，哦，走到这里呢。快研究了，有念止念，非止念。为什么？心在法性上妄起分别，真止念，无念之念，要不要止？本质无生无灭，我止它干什么？既无生，我不灭它，那我也不止它。这才不落而生灭两端，不落动静两端方为止。你现在这样一弄，不是用两端去了吗？你这个止平灭也是如此的，是。所以我们可以跟假名来讲灭一切法，有啊。 但当你对一个法产生灭实灭，而且灭后可得，那变成我们讲说有智亦有德，没有无智亦无德哦，无智亦无德，是不是？所以当你灭的时候灭什么？当你对一个法有所灭或得一个灭念，说我灭一切法，有没有灭？没有啊，生了啊。就像我常讲的啊，我是王者，你是王者，那你那谁在讲话？我是王者，这个你活着的 啊，我灭一切法，有没有灭？灭的 啊，明明生的啊，为什么生？什么生？一个概念，我灭一切法，听懂吗？我灭一切法，这个灭一切法是不是生了？生了，实有一法叫我灭一切法啊，这一法不是生了？生了。好，所以说名为病，离是病者则知清净，作是观者名为正观，若他观者名为邪观。好，这就是这样。所以你要能离开是病啊，这个是病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我们修空观的病理学，从这里让你知道你可能掉入哪一个地方，四个病。好，我们如何愿你以这个四个法来见证我们对般若的体会恰不恰当？这个四个法非常重要。如果你发觉你无法抉择这个四个法，那你应该更进一步去好好探讨，探究你所建立的知见到底正不正确。如果你区别不来，就算现在注解很多讲来讲去，你发觉讲完的对，不要做，不要认，不要执，不要灭，这个都不要。那可是那我该怎么办？心无所安住，那不就完了？错了，因无所住而生其心，生其心有没有止其心？因无所住而无心。也可以啦，如果你讲对的还可以，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无住，是不是？好，所以这时候这才知道这叫清净。你啊，若是其他之外的都叫邪观。善男子，末世众生欲修行者，应当尽命供养善友，是善之事，彼善之事欲来清净，应断骄慢，若复远离，应断嗔恨，现逆顺境，犹如虚空，了知身心毕竟平等，与诸众生同体无异，如是修行方入圆觉。所以为末世众生，如果你真想修行的话，你应当尽命供养善友，是善之事。为什么？你的智慧啊，会一日可成。我们现在不容易，我们讲说我们现在难得有一个好的观念，但这个观念一离开外面，一离开这个环境的时候，马上有很多世俗染污念在影响我们。所以我不容易有教授善知识，同行善知识，我们有时候有一些在世事供养上的外护善知识，但其实真正的善知识还真的必须要顺着这个，因为他可以在外面扶持你，但他在其他法也不会动你的念，不会动你的念。动什么念？你的菩萨念。我们现在可以碰到其他善知识，但在法上跟你同伴同行的善知识很少，是不是？在法上可以供养你，可以提醒你，可以督促你的善知识很少。也就是说你难得的一份圆觉的根性啊，很难得到真正外缘众缘啊来护念啊。我们现在会得到很多的护念护持， 但属于缘觉性的波子之间的护念少，不是吗？不然你这样看，以你现在所学的一切，你周边的旁边的善知识，包括你的同行善知识，能在这样的观念里面守护你的多不多？我们在生活上会互相照顾，但在法的知见上的护念的有没有？很少。所以你要尽四善之事，你要尽命供养。为什么要滋长这份知见？你不能随意离，你一离的这种因缘就没有。所以你看吧，我讲说即便你依循善知识，都必须要你有一些基础，尤其是修缘觉者，你要看不清楚价值，你不知道在哪里啊，不是吗？你要一个怎么样的环境？我们现在比如说，假如现在有很多的修道地方，你要哪一个哪种道场？一切和和平顺，事事供养具足，风和日丽，哇，什么都好。你会不会想这个？当然，这个最好了。但看你文不文法，哪个高哪个低，就看你要不要解脱了，看你能不能认清楚它的价值。假如你真的能碰到一个善知识，能就是他只能治你生死病，还是要找到一个他能供养你一切的受用，但不能治你的病，你要哪一个？所以这个抉择对很多人来讲变成是一个，你为什么能很清楚要抉择你当如何依止而修，这关系到你自己本身对修行的定位。那答案马上就出来了。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今天也要试货，我说今天你又到了，你会觉得说来到这里好不好？有这个好，这里这里好，这个这点倒不大好，那边好，这个好那个不大好，比来比去都没有极乐世界，都苦恼。你会说哪里是你儿家，哪里都不是啊。为什么你一定会不安？为什么？因为你烦恼未停，你烦恼未停，你不可能有安稳住了。好，如果你修道，你就会知道我应该依止什么，这才是我的本分，其他就不是我要求。假如我要求，我在家就可以了，我在家就这样求就好了。为什么？这已经，我又是老板，我是家长，我什么都可以由我自己来决定，我自己盖个一个金色，盖个一个别墅，那我不是修得比你好，对不对？我也不用怕人家供养。为什么？我又怕说供养信师难消，我都自己谈的，不要紧。哦，你看，因为我赚了很多钱啊，我自己赚啊，我又不，其实我这一辈子都不怕就亏损信誓，不会啊，因为都是我自己赚的，吃的理所当然。应该又是别墅，会，所以比尔盖茨最适合修行，他铁定可以把整座山围起来，然后找很多的那个守卫把它围起来，人都不会打扰他。该吃该用那不用钱，我们要到大寮去，不用，因为光厨房的一大票人够他吃一辈子，什么都可以，能修吗？好，所以不容易啊。所以我跟刚才讲的那个不同的人会选择不同他所要的地方，他会依他内心现前的因缘，会抉择他认为何者为重要。那是不是真的如他所抉择的重要？未必有。这样好，所以彼善之事欲来亲近啊，应断骄慢。好，那若护远离啊，若护远离，应断嗔恨。这个善知识这一类的修行人啊，要应尽命供养善友，是善知识。那彼善知识要来，其实这是两端，乃至你要亲近善知识，你都要断骄慢，因为如果不断骄慢，善知识法难入你的心。那同善行来，人家来求你，你也因为什么？佛法相互滋润的， 啊，第一善知识欲来亲近，假如是由对方来的话，我也应该断交嘛。那若复远离，应断嗔恨。其实这都是两头啦，我记得都是两头。我今天来到这里，我应该舍交嘛。我今天要离开一个地方啊，我也舍嗔恨，因为离有一种对立的感觉。但我起离嗔恨，离嗔恨，所以彼此之间呢、啊，都是依法啊。所以说，现顺逆境犹如虚空，了知身心毕竟平等，这才能依法啊。以致众生同体无异，你必须要，如果你修的是圆觉，依的是圆觉善知识，你必须要在你所做的一切依止行为都会像圆觉。你不能说我来跟你学一切法空，那修的时候以顺逆境里面起啊，起骄慢，起嗔恨，以众生处分高低想，虽名为学，实为不学。你不善学佛法，为什么？你不是一教奉行者啊。所以在现前当中，这里面其实后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道理啊，真的是很有意思。我们在有时候在一个修行的幻想当中啊，会想用一个幻想的修行境啊，把自己当做一个追求的一个目标，把这个幻想境当做自己追求目标。可是当我在真正修的时候，就跟你要修的又是产生冲突。我就我之前讲的例子，我修行是不是会断我执？是啊。当逆境来，是不是帮助你断我执？是啊。但你为什么逃避逆境？当有人辱骂你，是不是帮助你断我执？是啊。那你为什么起来跟他对立？我讲的就是这个。当现逆顺境，应该观犹如虚空。从一开始你所依善知识是因为这个法，你所行是这，你所听是这个法，所修是这个法，你所有的思维都不能离开这个法。你不能说我依止的善知识讲的是这个法，听的是这个法，但我现行在对一切境界的分别的时候却用世俗法，没意义，是不是？所以了知身心毕竟平等，与诸众生同体无异。好，我知道这个身心毕竟平等啊，我们不会有高慢之心。为什么？身心毕竟平等啊，与诸众生同体无异。所以这里面会不会产生高低啊、嗔爱之分？不会。啊，如是修行方入圆觉。所以修行这条路真的还真有些味道，还真的自己必须要体会啊。有没有很多人情好谈？其实并没有，他会懂得尊重一切善法善知识，但这中间其实慢慢远离用凡夫心所计较出来的高低大小之分，顺逆境。所以变成怎么样？你看这一条修行，我觉得现在要找到这样的法将难了。第一个路看得很清楚，修得很坚定，不容易。当然不容易的，成佛就这么一个而已，哪那么多佛好成啊？这个这样的路修到现在，要找个一个两个都难。那种心那么坚定，眼光看得那么精准，修的心是这般踏实啊，能不为眼前琐碎事件事所动摇者啊，难，很少很少。但我们也没做到了，没做到，因为佛法了解啊，多少了解一些啊，有一种升起一种，所以不能自心向往之，有一份，总是有一份这种修行的好药跟欢喜的、啊，虽然还没很精进啊，但至少还懂得欢喜，懂得尊重，啊。 至少知道真修道人的形象应该如何，不落入这种眼前的这种虚假的计较，不入这种虚荣相所欺骗，也不会被这种世间的琐碎境所动摇，不容易。善男子，末世众生不得成道，犹有无始自他憎爱一切种子，故未解脱。若复有人观彼冤家，如己父母，心无有二，即除诸病于诸法中，于诸法中自他憎爱亦复如是。善男子，末世众生欲求圆觉，应当发心作如是言：尽于虚空一切众生，我皆令入究竟圆觉，于圆觉中无取觉者，除彼我人一切诸相，如是发心，不堕邪见。这是末法，应该这样修。我们这样用一个比较简单的，因为这样讲好高，好，那会不会很高？要不舍，要能不能舍自他？能不能舍真爱？难，那没关系啊，那你就把自他拿起来啊，你放不下就拿起来啊。嗯，像我都很大方啊。放不下自他的就把自他拿起来，放不下真爱的就把真爱拿起来，拿给我看啊，去把它拿出来啊。如果没有，没有就放下吧。讲白一点，就不就这样嘛。诸法实相若不如此观察，后来不就变乱了？你做啊，如果觉得有意义你做啊，就这样啊，修行就是你的事啊。如果他可恨可爱，那你就去恨啊，去爱啊。如果觉得对你有利益，那你就爱去恨啊。啊，如果没有利益，不要恨，不要爱啊。啊，不就这样？我修行不是给你一个很高的道德标准压得你喘不过气，不是啊。我告诉你是如何慈悲你自己啊。就没有可爱可憎，你反生憎爱，你生憎爱反令自己轮回苦啊。我的圆觉不就是告诉你，这从一开始不告诉，这就是如幻化所现啊，自己一境界里面生这种分别想的啊。那前面已经谈到这样，现在修当然这样啊，见一切冤家，你还真的必须要借着冤家来行平等法，因为一冤家里面就像一秽土娑婆，容易显出净土的殊胜，容易冤家来看到自己不平等性，不是吗？是啊，难对不对？难啊，把冤家当如己父母，难啊。那其实有没有很难？未必的，有的人有点神通就可以了。为什么？真的这个冤家是我父母呢，就有宿命通就知道了。不要说正的冤觉，真的呢，那个冤家曾经是我父母呢。如果他这样起不要闹，这本来要跟他斗，现在化解不对呢。他真的在，不是上一辈子的，上一辈子因为关系还在，关系也在，上辈子哎，真的还是我父母，还真的蛮照顾我的呢。算来算去这一辈子是有冤家啦，是因为大家不认识的，各因贪着啦，所以产生对立啦。可是算一算一眼稍微有点神通，哎呦，他照顾我几十年呢，那一辈子啊，我想要报父母都来不及，他就死了，所以我还哭一阵子好久呢。我那时候父母死我好伤心的，结果现在换个身份我竟然跟他斗起来，那不就没了？这还不需要圆觉呢，这只要有稍微外道宿命通就可以了呢。对，换来换去，到最后，我不是讲说越看越细，到最后化解，你能跟众生计较吗？你连开口计较的空间都没有，为什么？不是我讲的吗？你是受害者，你也是加害者啊。算来算去，有时候你还害人比人家多嘞， 是满身埋怨，我为什么那么不般，我这般的不平等，为什么我那么倒霉，今天竟碰衰，倒霉是今天很衰的事，到时候看一看，嘿，如是因如是果，衰得很正常。你会埋怨吗？不会啊，因果关系很清楚啊。讲来讲去还不是讲到最后还不是这个原理。你只有这样的人不堕邪见，为什么？为什么不叫邪见？邪见就是扭曲见啊。我为什么要这样呢？这不是扭曲人性吗？该恨就恨，该爱就恨，像我都是敢爱敢恨，你笨才会这样啊。爱恨的源头在哪里？你有没有说弄清楚？就是你这样继续敢爱敢恨，才继续爱恨，无有终止。当你看到世间种种关系无止无尽，轮转无量，啊，规矩呼呼的慢都够啊，全部擦掉，全部都把它扯平，因为讲不清楚了，恩恩怨怨无止境，说不完。所以到最后发觉，一切法但是虚妄，众生依不同的颠倒妄想起种种对立颠倒，他不是就是梦中做梦，一直搞下去，不要，这要看得很清楚的，不容易啊，是。所以你看啊，众生为什么不能解脱？就因为啊，无始自他正爱一切种子，所以他未能解脱。那有人如果能观彼焰讲，就这种对比，心无有二，即起除诸病。啊，诸病在哪里？正爱种子嘛，对不对？那我现在用这样对治，是不是对治正爱种子？是啊，还是顺着我们之前讲的，谁让你生死轮回？没有呢，是你呢，那个正爱种子呢？所以当我开始一分对付我的正爱种子的时候，是不是就开始寻求解脱了？这才是啊。而且你看这个我们的修行是不是经常落入一种抽象，就是眼前烦恼不对治，然后要精进勇猛断烦恼，你在断什么啦？是我要断烦恼啊，啊，烦恼不是现在，你现在就是吗？那个我不要，我要断那个烦恼。什么烦恼？不知道，就是有烦恼要断。那现在要你忍耐，不要，要你降服你的贪嗔痴，不要，那我要断烦恼。我不知道你要修哪里，也不知道啊。眼前烦恼你不克制，你不用于种种善法去对治，那你还讲断烦恼？我不知道烦恼还有烦恼，还有哪个烦恼让你断？对不对？离开这个能断心，不就是烦恼所在吗？你不马上习足于对一切法的颠倒妄想，你认为还有什么另外烦恼好让你断了？妄想一切法为有，就是最大烦恼了。好，末世众生欲求圆觉啊，应当发心作如是言。这时候应该怎么样？所以最近还有人在讲说，因为他们碰到有人啊学佛啊，他们碰到有人哦，讲了很多道理啊，他说：“哎，我怎么回向都没用？”他对方就讲说：“你是不是只有回向？你是不是回向法界众生？”他说：“那这不够啦，不怪你回向都不好。”哼，本来就没有够力的啦，以你送个布衣巾就有大功德，正因为你没大功德，我才要你回向法界，回向菩提。为什么？以小博大。结果碰到这个恶知识，我本来要以小换大，就把又把我打回小的来。我们就因为贪欲才福报少啊！我愿将此功德回向法界众生，不是把小功德换为大嘛？对不对？因为回向也是一种修行啊，回向是另外一种善法嘛。以做小善，然后再以小善为所缘回向，是不是小善加再加善才变大善的？结果被这么一个愚痴众生一讲说不可回向，要回向小一点，这样才功德够力。那众生心呢？好，你看啊，众生因为有正爱种子，所以就轮回嘛。那我就告诉你，你应当发如是言：尽以虚空一切众生，我皆令入究竟圆觉。你唯有这样的发心，才能断除什么无始自他正爱一切种子。 你才能这样对自己。所以像我们不要，你不要以为我们这样随便简单这样回向有用哦。就算你嘴巴有时候念念好像嘴巴念也没什么感觉，可是你会用这些字就表示多少有点认识。我们不是讲愿以此功德啊，哦，普及于一切，就这个异曲同工，就是这样啊，应该发这个愿啊。于圆觉中无取觉者，我皆令入究竟圆觉，于圆觉中啊，无取觉者，除彼我人一切诸相，不但除我相人相，还要除众生相、寿者相，乃是我相、法相、一切相。这时候，如果你说我入于究竟圆觉，而实有圆觉可入，有没有入圆觉？没，又没了。啊，所以同样的道理，这个在其他经典都一样。佛说法前后照顾得到，顺应你现在的善巧化问，现在顺应你现在的分别，我也为你分别。你有这样的分别，我起这样的法对治，对治完了以后，我要你接入圆觉的时候，我又怕你众生在轮回，所以我要引导你们入圆觉。当我引导你们入圆觉的时候，你又发觉有能入所入之圆觉，结果又离开圆觉。所以我为了让你就近入圆觉，我起一个圆觉相，起了圆觉相的时候，再告诉你实无圆觉可取，才是前后呼应，照顾的周全啊。是，所以当我们在修的时候，所以我经常揣要告大家揣摩，就是说，假如我现在要修空，你怎么修？你试看看，怎么修？当我有所造作也不是，当我无所造作也不是，所以你要去试，去试你才知道。就像前面讲的，认病作病，认病止病灭病，这个用讲的，你以为你可以懂？好，没关系。啊，就像前几天我去一个医院看到一个法师，因为可能最近就会往生，我们就帮他开示，对不对？我们就告诉他要好好安住正念，一心求生净土。好，我们就开始帮他助念喽。那来想一想。怎么个助念呢？助念大概就是助什么念？以还护念还是生死念供养他往生净土的念？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说，我在想说，如果换你躺下来，你怎么念？假如你现在躺下来，别人跟你开始，你会怎么反应？要试，试才知道。试了以后，你才可以跟人家助念。人家唔好讲啊，结果我，哎呀，死你啊！我的代志，我念懵念，你要听唔听？谁在理？那没什么用啊。你把它当作自己的念了、啊。你如果发觉你自己本身在这样的道理当中，都在你思维，你现在即将临终。别人为你开示要你助念，你现在照理讲你道理都会讲，照理讲你应该做得到，对不对？你是这样的，你帮人家助念的时候能不能一心求生净土？你说又不入那我死，你可以当到刹那即死。就像我常讲的，假如眼前阿弥陀佛突然降临这个地方说走，你会不会马上走？会不会？等一下啊，我还没交代嘞，我还没交代，哎，对不对？会发觉突然发生惶恐，所以我们很多人在助念是不是有点问题？因为你没有练过，所以要助念的人就当做一个，我现在即将走，就好像我们一起走，你发觉能不能安住？懂讲会讲。做不一定做得到，空会讲，但空不下来，做才知道。 去做，去操作看看，怎么去把握。当我要引导入于圆觉，因为我现在要修舍离一切法，我必须观一切究竟圆觉。当我要入圆觉的时候，我是不是又会得有一个圆觉对象，有个境界来引诱我、引导我入圆觉？有的话又掉入，他这里讲说以圆觉众无取觉者。好，那如果不取圆觉相，我又不知道依此境而生心。无有尽生心也错，无尽生心也错，都到底怎么修？修看看。嘿嘿，明华姐，你把握得很好。我起念又何妨我以无念，以我无念，你能不能碰看看？我能起念，不断摆思想，我可以不断摆思想，我必须要菩提一直长。你正觉才是菩提之长处啊！有所造作，反而是妄想处。好，这个就你试看看。好，如是发心啊，就除彼我人一切诸相，其实就是顺应前头了。如果你要导入圆觉，必须要去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啊。而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普皆如当知，末世诸众生欲求善知识，应当求正见。你依善知识求正见，你也必须要有一些正见才知善知识为何。依此善知识，才能求与善知识的教授教诫。心远二圣者，心中除四病，为坐直任灭。清净无骄慢，远离无嗔恨，在一切善知识的互动当中，唯依法尽量远离不必要的高低顺逆境。简单来讲，没有高低之分，没有顺逆之相。为什么？圆觉不是吗？所以只问，假如现在有一个人极端的虐待你、苛责你，如何但却能帮助你顺应你的圆觉修学，就蹲下来，就是这样。见种种境界，心当生息有，还如佛出世啊！这个见种种的境界，心当生息有啊，还如佛出世啊！不犯灰力于戒根永清净，度一切众生就近入圆觉。无比我人相，当依正智慧，便得超邪见，正觉波涅盘啊！所以见种种境界啊，我们对一切境界啊，不管是顺境逆境，犹如虚空。所以你看啊，见种种境界，心当生稀有。为什么稀有？不管什么境界啊，当你远离骄慢，远离嗔恚，正嗔恨，见种种境界。这时候心当生息有啊？为什么？以善知识所学所修，都能导向圆觉，所以啊，心当生息有啊，还如佛出世啊，不犯灰律语，戒根永清净，那跟前面有没有冲突？没冲突。他怎么没冲突？他们讲说，他虽现尘劳，心恒清净。是有诸过赞叹犯行，包括后头来讲说，你看视线种种过犯，心无骄慢，也是如此。所以这里面讲说，不犯灰律语，那就算犯灰律语，也会怎么样？也会赞叹犯行。所以整个善知识，虽一切法平等。但会不会随顺众生之因缘引导你清净律？会，戒根有清净，而谈的是更清净的戒根，真实的戒。好，度一切众生啊，度一切众生就近入圆觉啊，无比我人相啊，当依正智慧，这时候才能超邪见啊，正念满。好，这是这类。好，这是这一品啊。这个其实这一品啊，有很多值得我们反复思维啦。这个是，假如你真想要修于大乘圆觉啊，你应该反复思维。 最近在谈这个一教经，我觉得都有同样的心境、每一个法每一个法 越讲越欢喜，越讲越觉得这一生啊上还有一些福报，什么福报？还能闻法，还有因缘修学，路就也在眼前，那怎么去修呢？那像这个圆觉经，你应该多思维，多诵读，以便让你的这种正念啊不断传习。那跟我在讲一教经的时候，我发觉也同样的道理。一教经就是佛说的最后的教戒吧。一切法你可以谈得很高，但佛到最后略说教戒啊，略说法要啊，终结在这里。所以小小一本的一教经够不够你修学？是不是可以当作葵花宝典呢？够了。所以我这次在讲一教经的时候心有所启发，我希望大家把一教经背起来。哎，又要背了，我想背不多了啊，背起来，好，把一教经弄懂，把一教经所说的该不妄念、该精进的所有东西，当作一个具体刑罚来那个来修。所以怎么样？我们以后功课也把它定在诵持一教经，是可以啊，把它当作一个法门修，因为这样你很容易忘事啊。是不是道理懂很多，要做得来，一教经不多，是不是就像八大人觉经一样，短短的，很容易忆词，这个法这个法这个法这个法，你能这样的一个提醒啊，就像法句经一样，懂得一千句不如一句有用。把一教经读熟背熟，好好的依着来修，不是更好吗？那如果修圆觉者，我们其实光圆觉经一本是不是也通达很多了？你可以把所有的法汇到圆觉，以圆觉通达一切法，所以你可以依于某一个根本法好好的修学，好好的应用，不要一直杂。其他的是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个根本见更加清净，绝不是别的打开，然后呢各自很纷扰的要记很多意识很多，不是，是让一切法能汇在这个正见处啊，是不是？好，应该如此啊。好，那我们今天，这个时间差不多了，啊，可以啊，我这个时间是到了，可以啊。好，那我们这样，因为刚好告一段落了，看这一两天能不能全部把我是希望过年前把一教经给结束，有圆觉经了。刚才讲一教经讲太多了，要有一教经去了啊。我们希望能不能有这机会，我们明天后天还有两次，我们希望能把在过年前能把这个圆觉经给结束。好，我们今天到此，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